上回书说到，七个小伙伴在许世友的带领下大闹狼蛇山。咱说着多简单呢，那有什么呢？五个字，大闹狼蛇山。实际上你好好想一想，那么简单，那得什么胆子，得什么魄力，许世友才几岁的孩子，那真是胆子大的，掏出来晒干了比倭瓜个还大。书接着前文，许世友砍了蟒蛇一刀，蟒蛇急了，摇头摆尾前来报复，人蛇之间展开了一场大战。那六个小孩吓得都尿了裤子，呆若木鸡，瞪着眼睛在这看着，谁也不敢过来帮忙。再看许世友前纵后跳，左翻右滚，蟒蛇连刀了几口没刀着他，他瞅准了机会，对准了蟒蛇的脖子，抡起柴刀来，咔嚓又一刀，这一刀是切中要害，由于用力过猛，砍的又是地方，把蟒蛇的脑袋几乎削掉了三分之二。这下蟒蛇滚了几下，再也不动了，把许世友身上崩的全是血。许世友一看他不动了，怕他死而复生，咬着牙在他身上咔嚓咔嚓咔嚓又砍了几刀，最后确认死定了，他把柴刀一扔，往地上一躺，这才后怕。那几个小伙伴就像梦中苏醒一样，仗着胆子围拢过来，一看呢，果然蟒蛇死了，这才放心，问许世友，你觉得咋样，丑娃？哎，没事，痛快。哎，我想起件事来，刚才他吞了一只苍蝇，不知道那苍蝇还活着不，等一会儿啊，我把他肚子豁开。许世友亲自下手，用柴刀把蟒蛇的肚子豁开，还真把那苍蝇给找着了，但苍蝇早已经死了。哎，许世友摇摇脑袋，晚了一步。我说，咱把这蟒蛇切成几咕噜，咱分别背着回家，让大家解解馋。其中有个三牙子就说，不行啊，这蟒蛇都有毒啊，谁吃了谁都能中毒，吃吧的。许世友点了点头，说的有理，那算便宜他了。哎呀，今天我痛快透了。说着话，许世友天真活泼呀，又在山上翻了半天跟头，要平地翻跟头也行，前头有一个地方叫百丈崖，您听这名吓人不，一步登空了，掉下去是粉身碎骨。这许世友在百丈崖的崖头上嘣嘣嘣嘣嘣嘣嘣嘣，左一个跟头，右一个跟头，翻着翻着就翻到崖边上去了，再往前一寸就掉下去了。孩子们惊呼啊，危险，止住，危险。这许世友就像钉子一样，梆就钉在那儿了，拿了个大饼在百丈崖的崖头是岿然不动，大家是鼓掌喝彩呀。许世友恢复原位了，拍了拍胸脯子，咋样，还行吧？太行了，你太棒了。我你这功夫啥时候学的？哎，这功夫还用特殊学吗？我在院里头，随地随处都可以练，我就平时瞎折腾，现在就缺个名师指导，要找个好老师啊，我这功夫肯定能有所长进。 你说的不假，哎，将来你找着好老师别忘了我们啊，我们跟着你一起练。行行行行，哎呦，快黑天了，咱那牛羊还在那拴着呢，赶紧回家吧。几个小伙伴放弃了蟒蛇，顺着原路下山。你看上山呢走得慢，下山倒快。他们先找着牛羊，一看完好无损，把牛羊全解开，各家哄着各家的羊往回走。其中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太饿了，带来的东西早就消化没了， 得吃点东西，实在是走不动了。许世友也感到有点饥饿了。前面那片地那是啥地？有人眼尖发现了，那不是山芋地吗？山芋就治饿呀，咱到山芋地里头，那不是咱家的地呀，吃人家的山芋那玩意儿犯法，人家能答应？管他谁家的，先喂饱了肚子再说。许世友在头前引路，大步流星来到地旁，这地方叫李破塘村，不是许家坝。这地当然有主了，一看这山芋还真不错。许世友低下头去拿柴刀就挖，他一动手别人胆子也壮了，时间不大，你挖我挖，挖出来许多山芋，然后他们捧着山芋抱着山芋，找了个山坡挖了个坑，生生火开始在这烤着山芋。这山芋这香味一出来，大伙都流口水，刚想要吃，突然有一声喊把他们给惊住了。
慢着，你们是哪来的野崽子，敢上这偷山芋来啊？
许世友还没等咬呢，嘴张开又闭上了，回头一看，从远处跑了一人，看山芋地的，就来在他们的面前。再看他呀，能有十六七岁了，比许世友他们都高着一头还多，头上戴着瓜皮小帽，身上穿的整整齐齐，腰里扎着带子，还穿双缎儿鞋，一看就是财主家的儿子。这许世友有时候赶集上店啊，见过他几次，只是叫不上名的。书中代言来的这是谁呀？是李破塘村恶霸地主李敬轩的二少爷二公子，和这家伙负责在这看这片地呢，这是他们家的地。他一看这烈火浓烟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跑到近前一看，哦，明白了，一帮小孩偷了他家的山芋，那他能干吗？这就是大地主李敬轩的二少爷，名字叫杨包。这杨包这小子坏，胎里坏一包能啊，比他爹比他那哥哥还坏。这杨包把狼眼睛一瞪，过了一脚把山芋给踢飞了，把火也给踢灭了，用手指着在场的小孩，贼贼贼，你们敢上我家地里偷山芋去，你们胆大包天，我把你们送到官府治罪。其他的小孩全傻了，知道理亏，盯着许世友。许世友天生就胆儿大，许世友爬了爬了屁股站起来，把腰一叉站在他面前，得扬着脸看他。咋的？肚子饿了，吃你家几块山芋是给你脸，吃了又怎么的？送到官府能把我如何？
哎呀，你小子没理还讲理，今天我收拾收拾你，我打你，我教训教训你。
杨包说的这是举手就打，许世友能叫他打吗？把头一扑了，闪身躲开，紧跟着脚底就使了个绊儿，这一个扫堂腿，杨包这乐子大了，摔了个狗啃屎，哭啾就趴在地上。许世友在他屁股上咣咣又踹了两脚，咋的？我就踢你了，我就吃了你的山芋了，你敢把老子怎么样？
好小子，偷我家的山芋你还敢打我，老子今天跟你们玩命了。来人呐，有贼啦，来人呐。
他是连哭再喊，再跟许世友厮打。你老李家是大财主，有看家护院的，在这地里头有巡逻的，听着呼叫声来了好几个人，一看二少爷被人打了，那能不急眼吗？过来把许世友和他的小伙伴给薅住了，一顿是拳打脚踢，把许世友揍的眼眶的也青了， 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，顺着鼻孔往下淌血。这帮人揍够了，也出了气了，这才住手。那杨包过来一把薅住许世友：“小子，服不服？不服接茬揍！偷了我家的山芋不能算完，你得赔。哪群羊是你的？你赔两只肥羊，今天放你回家；不赔羊，今天就把你打死。”许世友毕竟是个孩子，面对人多势众无可奈何呀，眼睁睁瞅着人家从羊群之中拉走了两头肥羊，人家这才一哄而散。那几个小伙伴傻了，一看人家走了，这才问许世友：“你咋样啊？疼不疼？”“
没事儿。”“
他娘的来的，哎呀，两头羊叫他牵走了，回家我怎么交账啊？羊是我家的命根子，我爹视如掌上明珠啊，回去一查数少两只，我咋说呀？”“就说呢。”“那你咋办？”“算了算了，既然发生这个事儿了，硬着头皮我也得跟我爹讲实话呀。”许世友一瘸一点回到家里，这脑袋嗡嗡直响啊，身上的伤他也不觉得疼的，他怕他爹，他是他爹呀、棍头底下长大的，他爹性如烈火，动不动张嘴就骂，举手就打，他爹那挑水的扁担没少揍许世友啊。许世友就想回去跟我爹咋说呢，说完了我爹就得把我打半瘫呢。哎呀，那可那也得说呀，心里头越打鼓越紧张，还越来事儿。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刚进院他爹刚挑水回来，看了他一眼，因为三十头羊少了两头也看不出少来，他爹也没问，迈步就进屋了。许世友一看他娘在机房那边过来了，喂鸡的机房，心说话，我呀先跟我娘说，我娘心地善良，要跟她一说，我娘能帮着劝劝我爹少揍我几下。想到这儿，许世友就过来了：“娘，我惹祸了。”他娘一听心里轰了一下，我一看天这么晚了你没回来，我就着了急了，你果真惹祸了。“惹什么祸了？”“咱家有两头羊，叫羊包给牵走了。羊包就是李敬轩的二儿子。”“
为什么呢？”“
因为是这么回事。”他把经过讲出一遍。哎呀，他娘一听一跺脚：“孩子，你真惹了祸了。那羊是咱家的命根子，少了两只损失太大了，你叫我怎么跟你爹说？”“好。”他们娘俩在院里说的话他爹全听去了。他爹一听像猛虎一样从屋里就冲出来了：“什么小兔崽子，你给我弄丢了两头羊，我叫你赔！”说着话把挑水的扁担就抄起来，那扁担要抡到身上不死也伤啊。许世友一转身躲到娘身后去了。他娘怎么办呢？疼许世友啊，这孩子从小到现在不容易啊。他娘哭痛就给丈夫跪下了：“孩子他爹，孩子是不对，他是该打，但也是事出有因呐。他小骨头小肉架不住你这么揍他，你这一扁的下去他就残废了，要打你就打我吧。”许世友躲在娘后头翻着小眼睛盯着他爹，他爹一听把扁担放下了，改换了鞋底子了，把鞋脱了，这一顿抽劈头盖脑把许世友打的是就地翻滚，打来打去他也没劲儿了，坐在旁边巴嗒巴嗒抽旱烟也算消了气儿了。许世友这才站起来回到自己屋里头，到屋里头呼出呼哧之喘呢，这才感觉到浑身上下没有不疼的地方。他心里一个劲儿的恨这羊包，心说羊包羊包， 李敬轩，李敬轩，咱们是解不开的仇疙瘩，牵走我家两头羊，我迟早我要要回来，我还叫你赔上两只。他暗下决心呢。过了几天，这事儿过去了。哎，表面上看好像没发生任何事儿。许世友把这几个小伙伴集中在一起了，给他们开了个会。我说各位啊，咱们上回叫杨包给欺负一顿，就这事儿就算完吗？不完，我们心里全窝着火呢。你说咋办？报复！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有恩必报，有仇不饶，哪能便宜他？咱得报复。那你说咋个报复法？我都早想好了，你们听我的，哎，走，放牛放羊去。他们照例跟没事人一样去放牛放羊，把牛羊圈好了之后，按照许世友的安排，就在李破塘村那片山玉地的旁边选好了地方，挖了个坑。这坑啊，能有九尺多深，多高的汉子进去也没顶，而且口小膛大，人多好干活，七手八脚挖成了。许世友就告诉，用那树枝啊、乱草啊，把口封上了，再撒点土。你不注意看，你看不出这是个坑来，这就是陷阱。一切都成功了，许世友乐了，挖下深坑等虎豹，该咱出气的时候到了。你们听我的，我叫你们跑你们就跑，叫你们站住你们就站住，哎，听你的。哎，没说他是头吗？这许世友抬头一看，旁边有一座窝铺，这窝铺就是看山玉地的。他往窝铺里头一瞅，哎，怎么那么巧，正好杨包值班，杨包在那一边看着地一边看着书。许世友叉着腰就喊，杨包，奴包，坏包，杨包，你听着。杨包一听，谁这么咋呼，放下书本一看啊，丑娃，他妈这小子，他喊什么呢？杨包觉着自个儿家里财大气粗，把书本放下，晃着肩膀子就过来了。我丑鬼，你咋呼什么？咋呼什么？你叫人把我打了就白打了，哪有那便宜事儿啊？哎，你收了我家两头羊就白收了，爷爷跟你没完，今天还了我两头羊还则罢了，不还我的羊，今天我就叫你现世现报。嘿，他妈丑鬼，你还跑这挑战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说着话，他把一斤一噎就追许世友。许世友转身就跑，他就在后头追，追了一阵儿，这杨包啊也不是傻子，眼睛转了转了，他不追了。杨包一琢磨，我别吃亏上当啊，他们一帮人呢，那几个跑哪儿去了？怎么就他哥一个？他不追了，看了看他们家的地，也没受什么损失，他转身刚要往回走，许世友一转身又回来了。许世友回来之后，叉着腰就叫号，哎，杨包，老子又回来了，有种的你追，追上咱俩好好比试比试。他妈丑鬼，你欠揍。这杨包转身又追他，许世友转身又跑，追着追着，杨包又站住了，怕上当，许世友也站住了，就这么挑逗他，叫号叫来叫去，把杨包真给逼急了。杨包是一心一意的追他，追追追追追，许世友就把他领到陷阱这儿来。许世友知道，迈大步越过去了。杨包不知道，眼睛发直，气得腮帮子鼓起来了，光顾往前追了，就觉着脚底下一软，哭嚓一声就陷进陷坑，这下掉进去了。哎呀，他这一掉进去，许世友一招手，那几个小伙伴全出来了，围住这坑边是鼓掌大笑啊。这杨包掉到坑里可倒了霉喽，没把他吓死，他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，
抬头一看，上面就一个小窟窿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啊。杨包这小子也不吃眼前亏呀、啊，一看好几个脑袋在这坑边瞅着他，嘻嘻直笑，他就软下来了。他不知道许世友他们怎么收拾他，就听这帮孩子们说：“去整水去，把坑灌满的，拿水把他灌死。”有的人说灌水太便宜了，最好挑大粪，用粪汁把他给毒死
啊！别介别介别介，各位啊，我说丑儿，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我服了，我问你饶了我。
许世友蹲在坑边一指自己的鼻子，你刚才说啥？丑儿也是你叫的，你应该叫许三爷。
对对对，许三爷，许三爷，我错了，您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吧，我一定服输了。
我的羊你还不还？
还，一定还，一定还。
什么时候还？
你叫我啥时候还，我就啥时候还。
往后你还敢欺负人不？
不敢了，不敢了。
你还敢跟三爷作对不？
不敢，不敢，下次也不敢了。
你敢欺负我这些小伙伴不？
不敢，不敢。
你现在是说不敢，他妈把你放出来你就得变卦，你对天盟誓，今天发生的事儿你保证不跟你爹说。如果你爹派人要打我要报复，小子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我们就对你开刀，你懂不？我那道多得很，往死了收拾你。
老天在上啊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我如果嘴不硬心，我要想报复，我不得好死，三爷怎么惩罚我都行，这还不行吗？
许世友一看人家认错了，而且急得直哭，心就软下来了。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你把羊就给我牵到这地头来，亲手交给我，这事儿还不准你爹知道，明白吗？
一定明白，一定明白。
嗯，行了，把他拽上来了。
那三伢子一听，哪有那便宜事儿？就这么就把他放了。放了他他就得变卦，放了他他就得报复，不如把他整死就得了。
有人就说，对，杀人灭口，赶紧放水。哎呦，这杨包一听可吓坏了。
哎呀，各位爷爷啊，高抬贵手啊，人命关天呐、啊、你们真把我整死了，你们也得担责任，方才我说的都是良心话呀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。
可大伙做不了主，目光落到许世友身上，最后的主意还得许世友拿。